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导师出席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九章第一节的内容。我们上一次谈到讲义466页，我们已经进到第一节的第三项，声闻藏、辟支佛藏跟菩萨藏。那我们上星期谈到这个关于大迦叶的故事，那辟支佛藏呢，按照导师的这一段的编排，导师有一个就是思维的引导，我们思维的一个进入，就是这个辟支佛藏的概念怎么来的，跟大迦叶有关系啊。这个辟支佛藏，那在世尊的教导里面，相信应该有谈到三类的，或者至少两类的这一种觉悟的圆满觉悟，不是圆满觉悟，就是烦恼解脱的圣者，那这个阿罗汉是一个，然后辟支佛是一类，相信在世尊的教学里面应该有这样的内容，但是在有佛出世的时候就不会有辟支佛，所以这个其实如果有这样的教学，或者说提到辟支佛，应该也不太有人会去重视它，那但是呢它后来变成一类的教典，那导师认为是跟大迦叶是有关系。那首先他引了这个杂含经里面谈到大迦叶他习惯于阿兰若的生活，然后还有种种的头陀行，那这样的同样一部经典的内容呢，在增益含经里面也同样提到，那这边就有多一些内容，多一些内容，比如说在这个瓜胡二这个增益含经卷五第二个圈这边，大家应该有看到，那在引文的第二行，大迦叶他自己说，若如来不成无上正真道者，我则成辟支佛，也就是世尊你如果不出世，那我就是辟支佛，我也可以自己觉悟，然后里面也谈到辟支佛他都是行阿兰若，就是住阿兰若，然后行头陀等等，所以跟辟支佛有关的这个阿含经的教典，导师注意到这一个，那这是不是唯一，这个应该需要再去查证，但至少导师点出了这部经并且是跟大迦叶有关系，好，所以导师在最后，我们上星期也谈到这边，依经说住阿兰若等头陀行是辟支佛所行，这是增益含经所说，但是导师在第三项这边呢，他一开始先说明，其实这样的一种阿兰若或是头陀行呢，它只是当时一般沙门的生活方式，它不一定是辟支佛所特有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比如说这个本来这个大迦叶他所习惯这样的内容并不是很特别，就是一般沙门的一个生活，那而且世尊还没有成立僧团以前也是过这样的日子，所以并不是很特别的，如增益含经所说是辟支佛所行，那但是呢这样的这一种生活方式呢，我们看到467页。 等到僧团成立之后呢，这样的生活方式就跟团体生活的方式又不一样，大家就觉得，这一个是有一些特别，这样的偷脱行是比较特别的，所以在467页导师这边就说世尊其实他是依法摄生，他的一个用意啊，是成立僧团是要依法摄生，然后呢重视僧伽的集体生活。阿兰若他基本上是独住，基本上都是独住的一个状态。这个不是世尊比较怎么讲，他内心理想的一个方式。他内心理想正法要能够久住，必须要靠僧团，僧团集体生活才有力量，六合敬的生活。那同时导师这边也谈到的是采取 不苦不乐的中道行。这头陀行它比较偏苦，比较偏苦。所以导师这边提到，世尊其实他心目中他的一个想法，他是希望是集体生活，然后是希望过着僧团过的中道，不苦不乐的中道行。那这样呢可以使更多人能依法来修正。有些人太苦啊，他也不一定受得了。这个成气药就是那个药啊，就是人家不要的那一种药，或是这个比较不新鲜的药呢，有些人吃了之后反而不会病更重，所以不是每个人的这一个报体都能够承受得住。那不苦不乐，不要过分的这种享受，然后这一个大家过着这个最基本的一种生活的要求，那大家专心修道，那其实是比较理想。所以这个世尊就劝大家是回到僧团来，僧伽就是僧团，那不妨着这个居士所施的衣，这个衣就是布料，这个居士给的布料可能比较轻一点，太重了，年轻的时候可以，那老的时候再穿起来会很吃力，好，所以这样的上面所说的就是集体生活，依法摄生，过着不苦不乐的中道行的生活，那这个是世尊建立僧伽的一个根本的意趣所在，或者是最核心的一个思想，好，所以前面阿含经说这个头陀阿兰若是毗湿佛，但是其实这个只是一般沙门的一个生活，那早期并不会觉得大家是有什么特别，但是到了僧团成立之后呢，大家社的行径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特别，好，那在这一个第三阿拉伯数字三这边，导师就从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内容，他就指出他的一个观察，他说大家社习惯当时一般沙门的生活，独住阿兰若，阿兰若都是独住的，然后呢不愿意住在僧中，那这也暗示大迦摄与世尊在精神上的一种差距，他们的理念上是不太一致的啦，不太一致的。好，那虽然不太一致呢，那当然导师这边如果谈远一点了，这精神上有差距，那大迦摄当年发起这个集结大会，他所结集的这个世尊的教导呢，应该也有所偏了，懂意思吗？这里面导师都有种种的暗示在其中，那大家慢慢去体会。好，再来就谈到大迦摄，他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个人，那 那当然他的生活方式等等呢，就特别受到注意哦。那他的一个关于他的一个经典呢，后来也被编为这个独觉相应圣的一个教典的一个部类哦。好，我们再看这一段导师怎么谈。那在阿拉伯苏斯义这边，导师他大家是相当自豪的哦。这从经典里面他自己讲，佛你不用你不出世，我这样可以觉悟了啊、哦，很自豪。那特别呢是发起主持阶级大会，成为佛涅槃后的佛教权威啊、哦。那同时导师也这边也当然都是有暗示，他主导了整个这个编辑的一个方向。那所以整个阿含经都是按照大迦叶的一个思维、哦、来结集，所以导师认为有很多这一种可能跟菩萨道比较相应的内容就不一定会被收进来、哦、嗯，好，所以有这一个因为大迦叶有这样的一种权威、哦、权威性，所以在佛经里面，阿含经里面就有一些关于大迦叶的记载啊、哦，是受到世尊的一个尊重的。比如说，佛请大迦叶坐啊、哦，这个佛经里面，一般佛弟子来见佛之后啊、哦，礼佛之后呢，就怎么样退住一面，自己往旁边退啊、哦，就自己坐下来啊。哦退住一面不一定是坐，有时候是站着了、哦、因为退住一面嘛、哦、好，或者是分大迦叶半坐、哦、然后受佛的粪扫衣是佛送给他衣、哦、袈裟、嗯、然后也谈到是世尊的法子，然后谈到成就六神通，就是有佛那样广大圣妙的功德、哦，老师这边举了五项，好，举了五项，所以这一些内容呢，都不是一般弟子所能够受到的尊荣哦。所以导师说，在佛弟子中，迦叶是不同于一般弟子的。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要这个再提到《增阿含经》，刚刚提到那一部经了啊、哦，提到。大迦叶说阿兰若苦头陀呢是辟支佛所行、哦、也就是他所行的就是辟支佛所行、哦、那暗示了他就是辟支佛的一种根性、哦、那导师这边除了这个生活方式之外呢导师也进一步的指出在经里面、哦、有提到大迦叶有些人格特质跟辟支佛是相应的、哦、在经论里面所描述的辟支佛的这些特质呢，大迦叶也都有、哦、那比如说第一个谈到无私之物，在前面增阿含经就谈到若如来不成无上正真道者、哦、那我则成辟支佛、哦、那因为世尊出世所以才现弟子身，其实他自己是能够觉悟的、哦、然后辟支佛他不说法教化、哦、传说辟支佛有可能是他不善于言辞，这是一种，也有可能他是不喜欢跟人家交往，种种原因啊，在经论里面有提到辟支佛他有不说法教化这样的一种特质。那导师就有注意到大迦叶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在杂含经里面或是相应部都有提到，这个佛劝大迦叶为大众说法，但是大迦叶他不愿意、哦、那他就说这个现在这一些比丘啊很难教啊、哦、就 跟师生 complain 真的很难教、哦、那如果跟他们说法的话，里面一定有人不高兴或是不同意、哦、或是不认同等等的、哦、那这个是大家是他为自己辩护，不是我不教，这一些人真的很难教、哦、教了他们又不高兴，那不要教好了、哦、好。第三个现神通、哦、那这边举的是分别功德论、哦、这边说这个辟支佛法，辟支佛的这一个行法呢、哦、他的一个所修的法，或者他的一个种种的这种所行呢，他是这个不说法教化、哦、然后呢专以身主感动、哦、变现神通来感动这一个对方、哦、或是三昧变现、嗯、那这边特别提到大迦摄，所以这个取证这阿罗汉、哦、但是呢他的这个内心啊，本是有存，内心这一种辟支佛这种根性的这种思维啊，本是就是内心的这一种想法呢，都还是一样的哈、哦。所以他也这边也就是说，他不说法教化，他以这个现神通来这一个感动人。好，那这边解说就是大迦摄风格，就是辟支佛的风格，这个是杂含经所暗示的、哦、然后增压暗经与分别功德论所说明，所以这个在佛弟子里面，如果要说跟辟支佛有关系，就是大迦摄、哦、这是杂含经里面所提示出来的、哦、所提示出来。好，那这样的一种跟辟支佛相近的这种风格呢、哦、就是行事作风，这个在导师力进一步就是要来谈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有一个这个就分成这个记说里面呢，有分成声闻圣相应语、独觉圣相应语跟如来圣相应语、哦、但是呢杂含经我们现在所现存的杂含经呢，只有这个如来记说跟弟子记说、哦、那这个是一般的一种分类啦、哦、一般分类现存也是只有这两种，或者是称为佛品跟声闻品、哦、但是呢于其师地论声闻地他就提到这个记说里面呢有三类、哦、就是声闻圣相应语、独觉圣相应语跟如来圣相应语、哦、那导师这边他的一个考察，他就有发现到这个独觉圣相应语呢，其实是如来记说里面跟大迦摄有关的十一经别立出来、哦、所以跟大迦摄的有关的这些经被再分出来、哦、所以就变成三圣，而且就是声闻独觉跟佛圣这三圣、哦、好，我们看到468页啊、哦、那这个图呢基本上就是前面的一个示意图了啊、哦、是不晓得为什么下面还画两个框框好，那这图就是杂含经，它只有两个部分，弟子记说跟如来记说啊、哦、那瑜伽师地论它就谈到三个部分，声闻圣、独觉圣跟如来圣。如来圣怎么来的呢？是从如来记说里面再分出来的、哦、好，那如果说是二圣的教学呢，就是下面这个框，就是 杂含经弟子记说与一分的如来记说，就是这一个二圣的内容啊。那如来记说里面，在声瑜伽师地论被分成两个部分啊，就是十一经有十一个经关于大迦摄的，被分到独觉圣这边来啊，大概是这个要表达这样的概念啊。好，这边小节谈到大迦摄与辟支佛或是独觉是有关系的，在北方是被公认的。所谓的被公认，就是至少瑜伽师地论它是在是北方所集成的论了，相传是在北方无着啊，无着菩萨在印度的北方或是西北方这边啊，他是那边传出这个瑜伽师地论啊。那瑜伽师地论里面的独觉圣，是把跟大迦摄有关的十一经把它分出来啊，所以所谓被公认，就是至少被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一个传承的人认为，大迦摄就是独觉啊，他跟他有关的教学就是独觉的一个教学。嗯，好，再来看到辟支佛这一个概念或是语词的一个由来啊，那这边导师他认为应该不会太迟了啊，那他也没有很特别在这边啊，没有很特别指出到底多早，但至少在中部南传有五尼可耶，在中部里面就已经谈到这个辟支佛，并且还谈到辟支佛的名字。所以在导师的一个研究里面，杂含最早，再就中阿含了，然后长阿含，然后最后增一阿含，这是大体上的一个情况。但是增一阿含它也不是说完全都是后期的，有些内容它也是非常古老，也就是说每类的经典它有新成跟古成，不能一概的说杂含经所有的经都是最早的，不一定。但是它的一个核心的部分是很早就挤出的，主要指的是一个大致上的一个情况啊。那当然维系的呢，每一类的经典它都有，因为随着时间它又会有不断的编辑，所以又会有新的东西被加进去。杂含经这个成立之后也有新的经被编辑进去，所以里面它也有一些后期的一些教学或者内容啊。但是大体上它是比较早的。好，那这边导师就先谈到是这个五百辟支佛住在这个仙人山啊，啊，这个山呢是自古啊到今呢名称从来都不会变啊，每个这个经里面经论里面有时候都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描述了啊。他说所有佛呢都会到印度成佛啊，南瞻部洲等等之类的，他们都会把它系统化，所有佛都会怎么样怎么样啊，以把它固定化。嗯，那这边是关于这个名称啊，名称不管什么时代它都这个地方都会被叫仙人山啊，仙人山。那这边导师就特别注意到仙人。其实仙人呢，它是一个印度一种传说啊，它有很多传说是跟仙人有关系啊，有古代的仙人，那其实就是导师说就是印度旧有的沙门。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那在中部里面谈到这个辟支佛，在增一阿含经呢。有辟支佛这样的一个语词，所以在阿含经的时代，基本上就是阿含经在 结集的时候，斯阿含根据导师的研究，应该是在第二次结集的时候，印象中我们要再查一下啊。第二次结集基本上就已经有四部阿含的一个成立啊，好，所以它其实是蛮早的啊，蛮早，好，那这边在第三个圈导说仙人山呢啊，仙人山是这个中部还有真言阿含经里面谈到的一个山啊，里面都是住仙人。那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导师跟这个婆罗奈啊，Varanasi 的仙人堕处啊，或有时候翻成仙人住处是一样啊，在世尊成佛以前，就是隐遁仙人的住处啊，所以辟支佛呢，跟仙人是有一些关系啊，有一些关系的。好，那再来呢？导师就谈到是这样的仙人呢，其实是印度啊的一般的观念啊，就是一般就是指修行人了啊。那导师这边应该开始第一行啊，说传说古代的仙人就是印度旧有的沙门啊。那在这个印度的我传闻那个。不同的宗教里面呢，啊，对于这样的一种仙人呢，就是修行者，有不同的名称啊，比如说古佛、古圣者、古仙人，那导致说这是一般所公认的，啊，所公认的。那这边的古佛，这个古佛当然是佛教的一个的用语，或是古仙人，佛教用可能其他。外道也有用哦。好，那古圣者呢？圣者主要是耆那教他们用"圣者"这样的语词来称呼哦。好，所以导师在这一行下面就提到，耆那教有立23圣者啊，佛教有七佛。那一般常见的是七佛，那南传有24佛哦。他说。跟耆那教更接近，耆那教有23个啊，那这个南传有24啊。好，那十大仙人、500仙人也是佛教所传说，所以这个仙人呢，是印度一直以来都有的一个传说哦，都有一个传说。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挂虎山传说中的古仙人就是。住仙人山，或是仙人堕处，或意为仙人住处的修行者，后面可以补几个字，就是住在仙人山，或是仙人堕处的哦。那其实导师指的就是住在这一些地方的修行者哦，大家可以补一下啊。这导师的书经常有什么什么的，那后面都有一些语名词省略的了。好，那。那省略，比方说，大家依照文脉，大家可以自己猜得到哦。好，仙人的生活方式呢，与世尊弟子们初期生活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其实这些仙人就是沙门修行者哦，这些修行者。那这些仙人呢，早期不会太受到重视，因为佛弟子。过的生活都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导师在接下来第四瓜胡师这边呢，再一次提到世尊重视律制的集体生活，然后呢，佛教的这种发展慢慢发展成以僧伽为中心的佛教哦，它成为声闻出家的这一种行仪哦，以。这个声闻为中心，僧伽为中心的佛教，它是出家弟子的行仪，也就是住在这一个寺院里面，哦，过着团体的生活，已经不再是一个一个住在森林里面了，哦， 好，我们看到469页。好，早期的生活其实就是古仙人的生活。古仙人是跟辟支佛，哦，又有关系。辟支佛住在仙山嘛，所以他们也是仙人。哦，世尊早期的生活就是过这种生活，所以这些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引起注意。但是呢，在469页导师这边提到，生前为中心的声闻行已经是集体生活，住在寺院的啊。那大家摄所代表这一种阿兰若的头陀行就跟人家不一样，慢慢就被好像被这个觉得说，哎，有一种人跟我们生活不太一样的啊。所以导师说显然不同。那大家摄的风格呢，在这个传说里面，与在经论在经里面呢，啊，与这个读物啊，巫师自悟的仙人是相近。那渐渐呢，大家社啊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或是大家社他本人啊，就被认为是辟支佛的一流。大家可以看到导师的一个说明的一个脉络嘛，他先说明这个辟支佛，他是跟仙人是有一些关联的。那也就是说，仙人就是一般的沙门，沙门就过了阿兰若、独住、头陀这样的生活啊。但是这样的生活，早期世尊也是这样子过生活，所以没什么特别，没有人会注意这一些。但是呢，升起为中心的声闻行发展起来之后，大家是这样的一些这种生活方式哦，或这一类的人就跟人家不一样哦。那所以渐渐就会被认为是辟支佛的一流。为什么？因为大家是有无私，能够无私自悟这样的一种根性，所以他的一个生活方式就被认为是辟支佛的生活方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脉络了啊。好，那辟支佛就是因为这种声闻佛教的一种集体共住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演进啊，就是从早期世尊初期的这种阿兰若、沙门行啊，然后头陀等等的演进到住在寺院。然后过着集体生活，所以慢慢慢慢就是这种辟支佛的概念被产生，就是导师认为是这样子被产生。好，那辟支佛被产生出来之后呢，那佛弟子就会对于这种有声闻的这一些教学，又跟佛啊，那辟支佛跟佛菩萨的教学又是如何呢？哦，所以这一些思维就慢慢被引申出来啊，所以就有一些这一个教典跟辟支佛有关的出现了啊，出现。好，我们来看啊，那导师一开始第一行他说：“声闻辟支佛三圣圣者都有传说的事迹。”那佛的事迹呢，就譬如这个佛诞生以来以及最后的这个涅槃譬喻啊，那过去生中修行的事迹，那过去生中修行的事就是本生啊跟譬喻了啊，也就是这个譬喻也就是一种佛过去生的一些事迹的故事。本身也是啊，本身也是。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介绍声闻弟子的宿世因缘啊，也就是这一类的教典里面有一类是声闻弟子的啊。那这边导师引了这个500弟子自说本起经啊， 那就是佛弟子呢自说这个本起，就是他的一些过去生的一个故事啊。那这个譬喻集呢，它跟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要事啊，里面也有关于这一个佛与五百弟子自说本起因缘的内容啊。那它是在阿耨达池啊，阿那瓦塔塔啊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到这个前面诸法户第一个圈里面是29人啊，那第二个呢稍微多一点，35人，里面有自说因本起因缘有35啊，生起律啊，生起律是大众部的律。也说到这个阿耨达池经啊，阿耨达池经。好，导师这边就要下一个结论了，好，就是说这些内容呢，其实就是这个南传不是有那个小部里面有譬喻，对不对？有佛譬喻。长老譬喻跟长老尼譬喻啊，还有辟支佛譬喻等等。那这些佛弟子呢，主要是长老譬喻啊，男众男的。所以导说这是早期的长老譬喻，什么意思？前面这一些三个圈里面所谈到的内容啊。人数并不多，29、35等等，升起率没有谈到多少人。那这一些都是早期的长老譬喻。那现存的呢，是后期的，它被编在南传小部里面的譬喻集当中，阿巴达那的长老譬喻。这些内容现存的南传小部里面也有，它多少呢？547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纵使是这声闻的教典啊，它有这种非常庞大的一种扩展。大家看到这个数字的差别嘛？哈，说29、35到547人是非常大的一种这个膨胀，所以导师说是后来大大的补写了啦，哈。因为这些内容呢都可以对得起来啊，就是现在的南传的小部547的47人所讲的这一个偈颂，它其实都是偈颂了齁。那在这一个前面所谈这几部经都可以找到对应齁。那早期只有29、35人，到了南传547人，所以说南传的经典很早，那在这一部分就比较后期的了哈。好，好，再来就关于这一个那辟支佛呢，这是关于这个佛弟子长老的譬喻嘛哈。那关于这个辟支佛呢，导师这边谈到，由于佛是不可能有辟支佛。那辟支佛根性原本可以成辟支佛的大迦摄呢，因为佛术士他也曾声闻弟子啊，所以佛士是没有辟支佛的因缘。但是呢，过去世中辟支佛的因缘也传出不少啊。所以导师刚才把这个辟支佛跟仙人连结在一起啊，仙人就会有，其实仙人是印度共通的一种对修行人的一种概念或是称呼齁。那这一种仙人有很多古代的传说，古仙人齁。那这种辟支佛也是仙人的一类，所以他也会有过去生的这一种传说传出来齁。就是同理可证，同理可证齁。好，那关于这一个过去的生中的辟支佛因缘呢，这边导师也举出了几个 现存看到的可以还存在的这一些文献啊、典籍，比如说《传集百元经》第三的受记辟支佛品啊，或者《真言汉经》里面有爱念辟支佛、善目辟支佛啊，这等等辟支佛的誓愿，关于他们的一个故事啊。那大藏大众部所传啊，杂藏中呢，也有这一个辟支佛阿罗汉自说本行因缘这样的一个内容哦，就是杂藏里面也有这一个内容。那这样的引文呢，是出自于摩诃僧祇律啊，在他们的僧祇律里面有提到他们的大乘部有杂藏，里面有辟支佛和阿罗汉所自说的本行因缘哦，那基本上就是这一种辟支佛因缘的题材哦，应该都是过去生的哦，按照导师前面的说明看下来哦，好，所以原本没有的这个辟支佛的这一种内涵呢，在慢慢的一个流传当中、演变当中呢，它也被传出来啊、哦，也被传出来。好，那这样子，这个佛还没成佛之前叫菩萨，对不对啊、哦？现在有辟支佛，也有声闻，三圣都有了啊、哦。好，那现在导师要讲一个概念的，就是说，好，这一些事缘就是故事嘛，他们的一些事迹。都已经流传出来，那他们怎么变成辟支佛的？哦，就是也就是法门呢，哦，应该也要交代一下吧，哦，所以那开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佛教就开始收集这一类的一个教典，哦，所以一步一步导师在说明这个大圣的一种教典的一个兴起，它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思维过程？佛教界的思维过程是如何啊、哦？那所以导师这边就注意到有事缘，应该也有法门啊、哦。那再来就谈这个关于法门的部分了哈、哦。好，那声闻历史比较没问题，阿含经里面到处都是啊、哦。那辟支佛呢？在469这一个最后一行摩诃僧祇律里面有谈到圆觉经这样的一个语词、哦、表示有关于圆觉的经，经就是教导修行的内容、哦、好，我们看到470页、哦、好，所以没有看到内容，但是有提到这个名目，那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法门存在啊。那同业部呢？同业部所传小部的譬喻中呢，有这个辟支佛譬喻啊。那总共有58个偈颂，是佛为阿难说的。那这个应该是里面是谈到关于辟支佛的一些修行的概念啊、哦、修行的概念。但是呢在第二个圈导师说依体裁啊，这是不能称为譬喻的啊、哦、因为譬喻有譬喻的一种所谓的体裁，就是说在说明这一个事情的时候呢，假设说像有一类的一种题材，就是现前发生什么事啊、哦、因缘，然后比如说那个有在律里面有一个故事啊、哦、就是有一个比丘尼啊、哦、被这个提婆达多的僧团、哦、就被 就是被他们认为说他没有守犯恨这一条戒啊，因为古代啊，这个比丘尼僧团是要依附着男众僧团啊，那诵戒啊，半月都要到这个男众僧团那边去请教戒，报告他们的这半个月有没有做一些违犯的事情等等啊。里面就有一个怀孕了啊，那提婆达多就说：“那你的怀孕，很抱歉啊，你不能再待在僧团里面啊，你必须要离开。”那但是呢，他说：“这个是我出家前怀孕的，我并没有犯戒，所以后来就跑到世尊的僧团那边去申诉，那。”好，那世尊就找那个有经验的这个医生啊、哦、等等，总之就后来就有事，就是就看他的这个，他们可以看出这个肚子里面小孩有多大了啊、哦、几个月了啊、哦、然后再问他出家多久啊、哦、这样一比就可以知道这个是出家前还是出家齁，那出家前那这个是因为不知道嘛，所以没有不算违犯啦、啊、齁。好，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齁。那这样的故事世尊就说这个女的被人家误会了，已经不是这一生才这样的，过去生呢也是如此，就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再回到当时的什么什么人呢，就是现代的什么什么人齁。假设有一些这一个譬喻啦，或是因缘呢，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从现在讲到过去，然后再回到现在的一种对应啊、哦，这就是所谓的题材啊、哦。但是这一个毗湿佛譬喻的这个58偈呢啊、哦，导师说没有这样的一种结构，所谓的题材就是结构了，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导师认为它其实是荆棘跟荆棘的蛇品里面的犀角荆，它是荆的一种类别，是荆的类别，它不是譬喻的一种类别，譬喻是一种故事的一种题材。所以应该是跟荆棘里面的犀角荆啊，而且特别是第9季到第49季，总共有41季呢，跟荆棘里面的犀角荆里面的偈颂内容一致哦，相合，而且每一个偈呢，都是以应如犀角啊，独游行作结。好，这个是同业部里面、哦、有谈到这个毗湿佛、哦、跟修行有关系的、哦、好，那再说一些有部，在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呢，也谈到有这个临诵啊、哦，这个临诵导师有补字啊，就是临脚欲诵，是关于毗湿佛的一个诵啊。他也只提到一个名称，然后举了一个偈颂作为一个代表而已啊。好，那说出四部呢，导师这边就是把所有跟毗湿佛有关的这些文献呢，他把它拿来一起看啊。我看一下电脑啊。这个南传大藏经啊，之前圆亨寺他们有翻译啊、哦，那后来呢，这个圆亨寺他就把这一个电子化的啊、哦、授权给西贝塔啊、哦，所以他现在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哎呦， 没办法放太大。应如犀牛任独行啊，这导师这边用的是日译的这一个版本啊，他把它转成汉文。那这一个呢是元亨氏他们翻译的，也就是说这个犀牛经啊，犀牛经啊，它里面最后都是应如犀牛任独行，有没有？应如犀牛任独行，应如犀牛任独行啊，都是这样子做结尾。好，所以都就是这样子了，然后那这个说出四部的大事啊，这个里面也有类似的12个偈颂啊，有12个偈颂，好，那导师在这边有提到，就是这些偈颂呢都有共通性啊，都有一些共通性。而且呢，起初是可以通于佛弟子的，也就是说，同样的一个偈颂，这边《犀牛经》讲的是辟支佛嘛，但在别的地方讲的是佛，那这边用犀牛，如果是讲佛，就用大象，如大象独行这样子，那第二个圈导师就谈到，在有几个偈颂呢，是在。阿含经的长寿王本起经、还有中部的随烦恼经跟四分律的居神迷见度、都相同，只是这一个犀牛跟象不一样、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比如犀牛经有没有、若得聪明有共行，善助行者如等的于彼克服诸危机，有余快念应由行、那若无聪明有共行，善助贤者如等得，如王征服舍国土，应如犀牛任独行、这个是犀牛经里面的内容、那在四分律里面呢也有相当的、若审得善办，共行助勇健，由处在诸众，其心常欢喜，相类似嘛、然后若不得善办，独行常勇健，舍于郡国邑，无事如也相、所以这边讲的是佛了、佛用的譬喻就是用相，前面讲的是独觉是什么犀牛啊。犀牛，好，那在这个《随烦恼经》是中部里面的啊，里面也有类似的经啊，是讲佛了哈，都是类似。若得善会善助，打胜诸危险，于彼俱欢行啊，有念而执行。其中有点难懂了，反正意思都相差不多，都差不多。然后重点是这个独行，纳且相，犹如于林中。这个是讲佛就用相来做譬喻，那中阿含经的长寿王品呢，一样，若得定为侣，会者共修善，舍本所执意，欢喜常相随，一样类似的，如相独在也、好，所以有些偈颂，这些意思都就是相当的偈颂，那可以形容辟支佛，也可以形容佛、所以导致说是这个可以通于佛跟声闻弟子的、可以通佛跟声闻弟子。好，小结。在三圣的传说中，关于这一个辟支佛呢，辟支佛的这一些传说呢，它是怎么来的？导师是认为是取古代所传的，古老 非常古老所传下来这个犀角经啊，再赋予辟支佛的寄送啊，然后就编为辟支佛譬喻啊。这个辟支佛譬喻总用41偈跟犀角经是可以配合得上的啊。所以导师认为这个辟支佛的譬喻是从犀角经演变而来的啊。不管怎么说，总之啊，导师最后用一个总之，这个辟支佛也有缘结经跟辟支佛偈，本来什么都没有的啊，那就从这个犀角经啊，犀角。好，再来菩萨藏，同理可证啊，这个往昔修菩萨行。如来往昔修菩萨，应该也有菩萨的法门啊、哦。那这就是菩萨藏的由来，也就是说，有菩萨这样的一个传说概念啊、哦，那应该有菩萨的法门吧？啊、哦，那慢慢就会被收集起来啊、哦。啊，关于这个菩萨藏，导师就先说明，法藏部跟大众部都有立菩萨藏，所以他们对菩萨的这个事迹呢特别重视，特别重视。然后在这个法藏部呢，他是这个是将这个本身等从杂藏中分离出来，成为菩萨藏。这是导师在法藏部这一段所说，本来他是这些本身早期的编辑是编辑在杂藏，但是慢慢的呢，到后来觉得，他们对菩萨也觉得应该要别立一个单独的科目，所以就独立出菩萨藏，把本身抽出来。那大众部也有这一个菩萨藏，导师也认为原来也都是在杂藏里面，杂藏就在阿含经以外的四阿含以外都是编入杂藏、哦、那后来因为菩萨的这一种概念越来越重要，所以对于跟他有关的又别立一个科目出来、哦、菩萨藏四分法藏部分当中都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但是这些都是关于本身的部分，导师这边进一步就谈到、哦，他说这些菩萨藏呢是世尊历劫修行的誓缘、哦、以此为后人可以修学的菩萨法门，都是故事啊，怎么修就当然不能满足、哦、所以就是他有一些细节啊、哦、是或者是智慧的部分啊都讲的不是很清楚、哦、但都是故事，没办法很详细。好，所以到就会开始产生一些疑问，就是说到底过去佛为菩萨说些什么，那有什么菩萨法门流传下来呢，就会产生这些思维，那这些思维就产生了这个同业部南传他们在佛譬喻里面就有这一种清净诸佛果这样的一个的内容产生出来。清净诸佛果大家参见讲义463页。所以开始大家去想说到底有什么菩萨法流传下来，所以各部派就开始编辑跟菩萨有关系佛有关系的这些教学。471。好，说出四部也传出了这个实地的这个名目啊、哦，实地的名目。那法藏部呢有百八法名门啊、哦，那百八法名门它里面就有什么无生法忍啊这一些跟菩萨有关的修行内容啊、哦。好，那各个部派呢都传出跟菩萨有关的东西啊、哦，那说一些有部。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有一段记载，他说有一个时候呢，佛跟这个慈氏弥勒菩萨论这个世俗地的一个讨论， 那这个舍利弗跟诸大这个诸大声闻，就是那些阿罗汉，在旁边听半天都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表示这个菩萨跟佛所讲的话是超出他们的一个理解了。好，小结。由于这些思维呢，那导师就是说，于是声闻藏呢，辟支佛藏以外的菩萨藏，大大的流传起来。对于菩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修行内容啊？就而且所谓大大流行、流传起来，就是每个部派都有，而且内容又很大。比如说，本身有500多则啊，这是关于菩萨的。那导师说，这样的一种每个部派都有的一种这一个现象，还有这一些关于菩萨这些传说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所以他说不是少数人的事，每个部派都有，而且是佛教界普遍的需求，大家都想知道到底佛怎么修菩萨行成佛的。好，所以导师认为这是佛教界的普遍需求。然后呢，那但是呢，在大圣经的出现呢，是在整个声闻佛教界是有人反对的啊。所以导师说，虽然有人反对，但是呢，却不断的又传出来啊，而且数量竟然是那么的庞大啊。那导师从这样的一种现象，他说，这其实反映了。是适应时机啊，才会那么多出现，这不就是当时需要嘛？所以才会量产的那么大啊。如果整个市场都这一个需求量很大的话，哦，那就会产很多这一个某一种产品出来。好，所以导师最后说，菩萨藏或是大圣经的出现，在当时的佛教界来说。它是事所必至，理所当然，哦，因为这是一种思维，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一种的一个演进、哦，前面导师所写就是在谈这一个为什么会开始去对菩萨藏产生关心，哦，那从辟支佛藏的一个说明，然后再同理可证的菩萨藏，哦，那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大圣的一个出现的一个情况啊，哦，那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很详细的解说导师的一种理路了啊，写这一段的一种理路，那希望给大家一些帮助啊，哦。好，那下星期我们就要开始谈大圣所传的啊，哦，关于菩萨的这一个教学。那我们就下星期再谈。我们这一节课，因为我们超出时间，都忘我了，不好意思。好，我们休息10分钟。